TED Hildebrand 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讲座13 Copyright 2020 Dear TED Hildebrand 这是 TED Hildebrand 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程中第13讲立位记圣洁纯度定律和问题交流测验预览0点至2点33分同学们我们从这里开始吧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将尝试涵盖立位记这是旧约中最迷人的一本书。今天我们要尝试让它为我们跳舞。周四的测验我们有什么内容周四是四人休息日。所以你周四休息。圣诞节快乐。接下来的星期四你要学习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大约有24章。它并没有那么大或那么糟糕。那里有一篇关于战争概念的文章所以您可能会感兴趣。他讲述的是战争和爱人如己所以他将这两个想法结合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些背诵经文。诗篇第100篇开头是向耶和华欢呼。这是另一首著名的诗篇虽然不像诗篇23那么出名但是有几节经文其中有约书亚记1:8这是约书亚记中非常经典的一节经文。所以你将负责约书亚的工作。我要开始努力追上你们了。我可能整个学期都追不上你但我会开始更快的前进。今天我们将完成立位记的大部分内容但可能不是全部。所以你要研究约书亚。我们要跳回出埃及记然后进入立位记。在我们这样做之前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它。天父我们今天感谢您。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善意并给予我们您的话语。我们为今天在埃及挣扎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祈祷。教堂被烧毁基督徒被杀我们记得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祈祷你们能保护他们并让他们在现在的混乱中感受到意义和目的在这堂课上帮助我们复习立位记我祈祷你能帮助我以一种好的准确的方式解释它并反映你的圣洁和良善你是一位圣洁的神我非常荣幸地称您为天父并知道您代表我们赐下了您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以他宝贵的名祈祷。阿门。立。出埃及记关于堕胎的法律。不是 ,2 点34分至 10 点54分。让我们把出埃及记读完吧。我想做的是在出埃及记中介绍这一律法。这称为判例法。什么是判例法？你是否意识到有这样的法律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吗？这些是一般原则的绝对法则。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法律称为判例法。判例法是这样的如果约翰尼喝酒而约翰尼开车那么约翰尼就会被关进监狱。这是一种如果那么类型的法律可以为您提供具体案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之为判例法。如果这个人这样做那么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他是如果那么具体情况规定了应该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第21章中看到的是一个具体的判例法。让我读一下出埃及记 21.22 中的这段经文。他说如果正在打架的人那么就有两个人在打架。如果打架的男人打了孕妇所以两个男人打架会发生什么女人试图打破他或其他什么他卷入了争斗。两个人打架如果怀孕的女人被打了。而且他早产了但没有受到严重伤害违法者必须被罚款。殴打孕妇的男子必须被处以罚款无论孕妇的丈夫有何要求且法院允许。但如果伤势严重则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烧还烧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我们称之为什么莱克斯下划线塔利奥尼斯。你还记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吗实际上已经列在这里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烧还烧这就是所谓的 Lex Talionis, 报复法。本判例法给出了报复法。现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两个男人在打架这个女人跳了进来她试图打破争斗。那家伙打了她一拳。现在她说有两种情况。一是如果没有受伤没有伤害到谁打她的人被罚款了。该妇女没有受伤但该妇女显然流产或生了孩子而孩子这里假设孩子死了。那么打他的人就必须为失去孩子而支付罚款。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的情况是，基本上是早产，婴儿受伤，很可能死亡。因为当时早产，他们不像我们今天在医院那样做早产来挽救生命。母亲和婴儿的。那时候孩子经常会死。但请注意，处罚是什么？处罚是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所以这就提出了关于胎儿的问题。胎儿出生前是人吗？现在胎儿已经流产了，因为女人被击中了。请注意，这里收取的费用是由丈夫安排的。所以显然这是可以商量的。这笔费用是可以协商的，可能取决于她是哪一个月，是早还是晚等等。但如果那个女人被击中了，我们说如果她受到了伤害，那么我们就回去吧。如果女人被打了，那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女人受到伤害，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现在为什么死亡的胎儿会更少呢？为什么处罚会少一些？顺便说一句，在那种文化中，如果一个奴隶受伤了，是否需要为奴隶受伤付出代价，而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罚款的适用是否有一定的等级制度？那么这段话对我们有关堕胎问题有什么启示吗？人们利用这段经文来堕胎，堕胎真的是问题所在吗？这段话是在讨论堕胎问题吗？不，这不对。两个男人打架，一个女人插到中间，然后砰，他们打了她，她流产了。现在让我来研究另一个方面，就惩罚而言，意图重要吗？我正沿着格雷普维恩路行驶，有一个孩子骑着自行车，那个孩子突然调转自行车，在我面前突然转向，我撞到了那个孩子，我杀了他，孩子就在我的车底下。我刚刚杀了那孩子。问，我会因为谋杀了那个孩子而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吗？我可能会为此后悔一辈子吗？是的。但我会因此入狱吗？顺便问一下，在那种情况下，我杀了那孩子吗？我杀了那孩子。问，我会因谋杀而入狱吗？我为什么不因谋杀而入狱？你因过失杀人罪入狱。我会在这里坐牢吗？如果那孩子就这样在我面前突然转弯呢？我的部分辩护是，这是我的错还是我能做些什么？我的车刹车很好，你不明白，我可能根本就没有踩刹车。孩子一转身就出去了，一切就结束了。问，是否有任何恶意和预谋？恶意和深谋远虑算不算？是的。现在有没有可能，假设我的刹车坏了，我的刹车无法让我的车停下来，你会称之为什么吗？疏忽。可能存在疏忽之类的事情，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恶意和深谋远虑。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被打的女人。这家伙正在把女人从她的背上拿下来。那个女人试图把这个家伙从她丈夫身上拉下来什么的，但她却发脾气了。她给了她一个肘部或者类似的东西。问题，该男子是否试图伤害该女子以摆脱该女子的困扰？是的。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致的。问，他打了婴儿，婴儿流产了。是否有任何针对孩子的意图？没有针对孩子的意图。所以换句话说，是的，那个女人她试图打他，但她不一定想打婴儿。所以我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区别。所以对孩子进行了罚款。这和堕胎有关系吗？不，事实并非如此。你必须非常小心地把这样的诗句拿出来，并将它们用于未给出的目的吗？这并不是为了告诉我们圣经对堕胎的立场。顺便问一下，这和胎儿有关系吗？是的，它确实。但它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给出的。我认为你必须小心地把这样的诗句拿出来，并将它们用于非设计或预期的目的。这就是我的观点。小心地将经文从圣经的上下文中拉出来，并将它们用于它们不适合的不同上下文。这称为判例法。如果两个男人打架，并且男人殴打女人，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判例法。如果，那么。如果发生这种事，那就发生这种事，那么这就是对那件事的惩罚。因此，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胎儿是人类。然而，这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重点。胎儿有价值吗？是的。但这并不能回答整个问题。顺便说一句，我非常非常非常强烈地反对堕胎，但我想说的是，你必须注意上下文。提出良好的论据，不要使用这样的经文，这些经文不应该这样使用。C. 立位记简介 10.55 分至 12.24 分。现在转到立位记。立位记旧约中最有趣的书。我会努力让这件事变得有趣。事实上，老师说，有一次我教授了立位记的整个课程，实际上我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问题是，立位记离我们的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这本书的主题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是主题，圣洁。顺便说一句，这本书叫做立位记。如果你去掉结尾处的 cause， 那么立位记这本书是关于谁的？这是关于立位人的，另一群人会是谁？立位人和祭司有什么不同？什么是立位人？他们是立位支派的人。如果他们来自立位支派，那么他们就是立位人。祭司是什么？祭司从哪里来？是的，亚伦的后裔。所以亚伦是立位人，但亚伦的后裔却是祭司。亚伦被指定为大祭司，他的孩子，他孩子的孩子也成为祭司。所以亚伦的后裔就是祭司。立位人携带会幕的器具。牧师们做什么？祭司在祭坛和至圣所等类似地方供职。祭司负责献祭，而立位人负责搬运会幕。D. 外在和内在的宗教 ,12.25 分至 14.03 分。宗教是否具有独特的个人性和私密性，几乎没有任何外部要求。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是否将宗教私有化了？在公共场合谈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就公开表达而言，他们是否压制了基督教的公开表达？公共场合几乎都被压制了吗？你的宗教信仰应该是个人的、私人的、你自己保守的东西。这在我们的文化中很有趣，不是吗？问，在公共场合谈论宗教和在公共场合看到性行为，哪个更不合适？哪个在我们的文化中更容易被接受？是的，你明白其中的讽刺意味了吗？太不可思议了。一些本应非常私密的事情被公开了，这没关系。本来应该公开的事情却被压制了。那么，我是否希望您思考一下宗教表达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如何被压制的？这是非常有目的的，40多年来我一直看着它发生。这是非常特殊的，现在几乎不可能在公共场合谈论宗教。宗教有外在的东西吗？宗教有其外在的表现吗？或者它只是个人的和私人的？ E. 旧约研究中的邪教 14.04 分至 23.57 分。这是另一个问题，旧约中的邪教是什么？现在当我使用邪教这个词时，人们常常会想起吉米·琼斯这个喝着酷爱饮料的家伙以及所有死去的人，这就是邪教。邪教是被洗脑的人们，他们进入这种邪教封闭的环境中。这就是我们对邪教的看法。当你研究旧约时，你不能这样想。在旧约研究中，邪教是指你在外部所做的任何象征你的宗教的事情。例如，当我们在课前祈祷时，问自己，我是否低下头闭上眼睛祈祷？我低下头，那是邪教的一部分吗？是的，这是邪教的一部分，这是我在外面做的事情。当有人祈祷时，有人会脱下帽子祈祷以示尊重吗？有人这样做吗？在自己身上画十字，这是一种象征宗教的外在崇拜行为吗？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自在礼拜仪式等外部事务方面对邪教做了很多工作的教会。你们中有些人来自有很多礼拜仪式的教堂吗？你们中有些人来自几乎没有礼拜仪式的教堂吗？所以你会接触到不同的传统。邪教是指你在外部所做的任何象征你的宗教的事情。顺便问一下，有些人会通过穿 T 恤来象征他们的宗教信仰吗？我在上希腊语课，一件儿童 T 恤上写着耶稣同志。这是他宗教信仰的外在表现吗？所以，你可以说你在外部所做的任何事情，通常在教堂里举行的礼拜仪式都是邪教。旧约中有很多宗教的外在表现吗？是的。他们必须思考如何以各种方式接近上帝。因此，邪教与你接近上帝时外在的重要性有关。外在重要还是只有内心重要？当你接近某人时，外在因素重要吗？现在，我使用了一种仪式，我称之为我和妻子一起进行的酷刑仪式。我可能不应该这样说，你必须了解我的成长背景。 我从小就参加体育运动，在高中时我踢过足球、篮球和网球，三个赛季，三种不同的运动。当我上大学时，我打了两个不同的赛季，篮球和网球。我不再锻炼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每天都锻炼。汗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汗水让我烦恼吗？答案是不。我这半辈子都是汗流满面。所以现在我突然发现自己结婚了。所以我出去修剪草坪，然后除草，我在外面做所有这些工作，然后我进来穿上一件 T 恤。于是我就被汗湿透了。然后我有这个仪式，我走到我的妻子面前，我说，亲爱的，你爱我吗？你有多爱我？我想要一个拥抱。我来时通常会检查他有多爱我。现在的问题是，他爱我还是不爱我？当你出汗的时候，不要爱我。但我想说的是，会发生什么？为什么当我接近我的妻子时，我浑身都是汗？接近重要吗？这会影响他对我的看法吗？当我满头大汗时，他会感到恶心。他说，离我远点。离我远点。我老婆不爱我了。不，是时候去洗澡了，伙计。是时候行动起来了。所以我想说的是，方法很重要。这如何影响我们亲近神的方式？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通常当我在办公室学习时，我会靠在椅子上，把脚放在桌子上看书。我就是这样读书的。我放松下来，把脚放在桌子上看书。突然我听到有人敲门。我转身，这是三楼，弗罗斯特所有的教职人员都在那里。除了教职人员之外，没有人上去，没有人能找到通往那里的路，这就像一个迷宫。所以我们突然就到了那里，我转身按喇叭。那是戈登学院的校长。我把脚放在桌子上说，天啊，总统来了。现在问题是，我对此感到有点尴尬吗？这是学院的院长。当学院院长过来时，我想坐在桌子上，把脚放在桌子上吗？我只是在那里12年里，从未见过总统。我喜欢这个人吗？他是一个真正的干劲十足的人，所以当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时，突然间我就感觉，哇哦，我不习惯总统在这里。我们进行了交谈。他真是个好人。但我要说的是，总统出现了，好吧，现在假设我认识35年的伊莱恩·菲利普斯 Elaine Phillips 是我的好朋友。伊莱恩突然过来，我把脚放在桌子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不，他认识我，没问题。问，总统现身，有什么大不了的吗？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人的身材对你的接近方式有影响吗？你对待朋友的方式是否像对待老板或重要人物一样？你会如何接近美国总统？会有一种他是美国总统的感觉吗？有那种尊重的感觉。那么我说的是，当你来到神面前时，有没有一些神说的话是你厌恶的？有没有一些是神喜欢的呢？事实上，我指的是诗篇15篇。上帝喜欢说闲话的人吗？不，他不。所以你闲聊之后就来到神面前了吗？神说，我不喜欢那样。神喜欢公义、仁慈、公正、公平、怜悯穷人的人吗？是的，那些神所喜欢的人。所以整本利未记描述了一个人如何接近一位圣洁的神。有些事情让他感到厌恶，让他厌恶，让他厌恶。这就像穿着湿透的 T 恤来到他面前并请求拥抱一样。那时这是不合适的，因为你走错了路。所以利未记描述了这种方法。现在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几乎同一件事，生活中什么是世俗的。我的车没油了。我可能会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明天早上去买一些汽油。问，我去买汽油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好吧，这就是贫困。但它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当我去加油站时，这是一件世俗的事情。这个周末我可能会去山姆会员店买一些食物，因为我儿子要回来了，他吃得像马一样。所以我需要买所有这些食物和东西。我去山姆会员店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这又是一项世俗活动。我出去购物，买所有这些食物，然后带回家。那么，什么才是神圣的呢？去教堂会更神圣吗？读我的圣经并祈祷那些会是更神圣的事情吗？我的问题是，我妻子去购物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是的，事实上，事实证明，你们很多人都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人，你必须习惯这一点。那是神圣的时刻。 但无论如何，神圣就是去教堂、读圣经、祈祷、做这些被认为是神圣的事情。利未记告诉我们的是，这是利未记的一个重要信息，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利未记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整个生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当犹太人坐下来吃饭时，他们是否必须在吃的食物中想到上帝？是的。当以色列妇女生孩子时，她在生孩子时是否必须想到上帝以及她不洁净的天数？事实上，以色列人即使在沙漠里去解手，也得想什么？他们可以随地大小便吗？上帝有没有告诉他们必须在营外解手并埋葬他？是的。所以，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威尔逊博士的一句名言是，在座有多少人认为自己的学习是神圣的？是否有可能以完全世俗的方式来学习或从事你的研究？微积分可以变得神圣吗？威尔逊博士说的是，学习是最高形式的崇拜。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你要好好学习，你能把你的学习奉献给上帝吗？甚至你对数学、生物、化学、物理、文学等的研究也能奉献给上帝吗？因此，所有的生活，尤其是学习，都是最高形式的崇拜。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这是利未记的信息。一切都很特别，一切都是神圣的。这里面没有世俗与神圣的区别。利未记说，世俗的和神圣的，他们是一体的。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必须在上帝面前活出。F. 利未记中的圣洁主题 23-58-29-21。那么圣洁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利未记中的关键经文。你可能对这节经文有些熟悉。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耶和华，注意这个拼写。大写 L, 大写 O, 大写 R, 大写 D。这背后的希伯来术语是什么？这是耶和华或耶和华。看看它是如何全部大写的吗？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术语。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上帝的希伯来语词是什么？埃洛希姆，神最宝贵的名字。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你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要体现他的圣洁。新约中彼得前书 1.15 也呼应了同样的命令。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旧约的概念。一彼得也说了同样的话，你们要圣洁，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彼得也重复了同样的事情。那么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洁的根本思想，我喜欢这里的这句话，完全不同。圣洁或卡多什的意思是，神是完全不同的，神与你所经历过的任何事物都完全不同。神则不同，他完全不同，他与你一生中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完全不同。顺便说一句，这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真正见到神时，我们都会感到震惊吗？当我们遇到上帝时，我们都会遇到完全不同的人吗？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上帝一样，他完全不同了。我们所有的想象，我们所有的好奇，上帝与我们所能想象的任何事物都不同。圣洁的观念意味着这种分离的观念，它不一样，它是分开的，它与其他受造物是分开的，没有人能像它那样，它是独立的，它与创造物不同。神是完全独一无二的，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独一无二的，全宇宙只有他一个人，他很特别。这可能是表达圣洁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说他特别。圣洁就是创造一些特别的、分离的、独特的东西。以赛亚这样说。顺便说一句，以赛亚书也有很多关于圣洁的概念。以赛亚这样说，你们要把我与谁相比呢？首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他期待这个问题的答案吗？你要把我和谁比较？答案是什么？他在寻求认知答案吗？这是一个反问句吗？反问句是否需要答案？不，那他来这里做什么？反问句是带着问题的陈述。他在这里想说什么？你要把我和谁比较？他在那里发表了什么声明？没有人能像上帝一样。没有人能像上帝一样吗？所以，这里的陈述，你要把我与谁比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他相比，没有人可以与神相比，或者谁能与我平等。上帝无可匹敌，圣者说。旧约学者称之为耶和华的无与伦比。 他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人都完全不同。我们无法与他相比，他完全不同。你需要保留一些想法，现在我以为你会走另一条路。你们中的一些人会说，好吧，我们可以对上帝有所了解，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因此我们对上帝有所了解。好吧，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一边并说，是的，神就是爱。我们知道如何去爱吗？是的，我们知道如何去爱。我们懂得慈悲吗？是的，好的。我们知道正义、正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吗？我们对这些事情有想法，但这里所说的是超越这个想法。换句话说，这些类别并不能描述超越所有这些事物的上帝。因此，圣洁是关于神的超越性。这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联系。换句话说，当你开始阅读这样的声明时，他是在说，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我们在某些方面与上帝相似。我认为这就是刘易斯所指的。但还有另一种意义，虽然我们在某些方面与上帝相似，但在其他方面，他超越了我们在生活中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那么，神圣指出了超越性。因此，圣洁关注的是超越性、他者性。那是另一种说法。所以，这是以赛亚书中美丽的一节经文。G. 圣洁并不意味着遥远。29:22-31:52。这是以赛亚书关于分离这一概念的另一篇文章。神是分开的，他有别于一切。但分离就意味着遥远吗？看看以赛亚书 57.15 中的这节经文，这是一节美丽的经文。经上说，至高者如此说。因此，神称自己为至高者如此说。他很高，他很崇高，他在那里。这就是至高者所说的永远活着的人，换句话说，双向的永恒，永远活着的人，他的名字是什么？神圣的。好的，这就是这里的重点。谁的名字是神圣的？他完全不同。他永远活着。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永远活着。他的名字是圣。他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圣所是神居住的地方。他的名字是圣洁的。他住在至高而神圣的地方，一个分别出来的、单独的、特别的、独特的地方。他说，我住在这圣所里。所以你会得到这个人的形象，高高的、高举的、神圣的，然后诗句在这里用这个但是转向。他很美丽。他说，好吧，这位崇高而圣洁的神，他和谁住在一起？但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在。痛悔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破碎的人。谁与谁住在一起？至高无上的神，分离的圣洁者，住在这至高圣洁的地方，他与破碎的人住在一起。你看到转折了吗？你得到这位圣洁的神，而不是与他住在一起，所有那些高尚、圣洁的人，他都与那些破碎、痛悔、心灵卑微的人生活在一起。顺便问一下，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什么？有必要推销自己吗？你必须自信，你必须推销自己，你必须打造自己的品牌，你必须了解自己。谁与谁同住？与心灵卑微的人同在，与谦卑的人同在，与破碎的。这很漂亮。那么神的圣洁是否就意味着他是遥远的呢？神与破碎的人同住。而这一点，我喜欢这节经文从这位至高无上的主转移到那些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卑微之人的方式。这是以赛亚书的另一首美丽的诗句。H. 对圣洁的回应，敬畏神 31:53-37:54。那么圣洁又如何呢？圣洁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害怕他？当神的圣洁来临的时候，恐惧会随之而来吗？顺便问一下，圣经怎么说？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但我们中有多少人被教导说，敬畏神并不真正意味着敬畏神，而是意味着你敬畏神，神是令人敬畏的。敬畏神并不真正意味着恐惧，它意味着你敬畏神。尊敬。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敬畏神就是敬畏神，对神的敬畏。顺便问一下，敬畏上帝的概念是否也意味着敬畏和尊重？是的，它确实。这也意味着服从。事实上，我一直在研究这个概念。事实上，我去年11月刚刚写了一篇关于敬畏上帝的论文，现在已经上线了。这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对神的敬畏的一部分就是这种恐惧的观念。你们中有多少人感到恐惧， 是否有某些人会引起恐惧？你正在路上行驶，突然那个男人在你后面停下来。他的车顶上有一组灯，你不知道自己开得多快。问：恐惧。我上周末经历过这个。我的儿子正从洛根机场飞往丹佛看望我的另一个儿子，他们要去狩猎麋鹿。我有一把 30-06 枪装在一个盒子里，所以我和我的儿子就倒下了，我们把它拿下了。他的飞机起飞时间是9点20分，所以我们大约8点30分左右到达那里。我和我的儿子走上前，我带着枪箱，所以他要出去，所以他为我在丹佛的另一个儿子拿了一把枪，他负责侦查所有的麋鹿。我们把枪盒装上，他们要检查行李，所以他会过去的。显然，即使你托运了，你也必须声明你携带枪支飞行。老实说，我不了解法律，我儿子也不了解法律，所以他们拿走了枪箱和其他东西，然后我和妻子就回家了。所以他应该上飞机了。突然，大约九点钟，我们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他说：“爸爸，你如何打开这个案子？他们希望我立案。”我说：“打开这个案子是什么意思？”他说：“就在他要飞出去之前，他们把他拉到一边。他们把他拉到一边，强迫他打开箱子。”我说：“好吧，我给了你钥匙。”他说：“是的，但是钥匙不能用。”所以我告诉他，有一件特别的事情，你必须用钥匙胡闹。所以我让他摆弄钥匙，他说：“好吧，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然后他就挂断了电话。大约十分钟后，他再次打电话说：“好吧，现在我该如何锁定这个东西？”我说：“好吧，好吧，你回去吧，你必须走正确的路，你必须有一点感觉。”我说：“别折断齿轮，否则你就完蛋了。”然后突然他走了，然后又打了回来。与此同时，我的妻子很害怕，因为她意识到她因为携带武器飞行而没有申报而被拉到一边。这是重罪。这是联邦重罪。我的妻子吓坏了，她抽泣抽泣抽泣，我不敢相信你不这样做就让他走了。你没有告诉你儿子。我说：“我不知道你应该宣布这一点。”与此同时，我的另一个儿子打来电话，他开始尖叫，他一生中从未对我尖叫过。他说：“爸爸，我不敢相信你，无论如何，他对我发脾气。”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尾巴放在那里。你的儿子现在被抓进监狱，他需要你的帮助。你最好还是回到下面去吧。”我说：“好吧，好吧，我还是先回去吧。”与此同时，扎克然后打电话给我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位顶级律师。我的律师女婿告诉扎克，他认识一个朋友，他也携带枪支，但没有申报他的武器，他被关进监狱。入狱两年。被关进监狱的那个人是一名律师。所以现在我们突然跳进车里要去那里，罗伯特打来电话。他在波士顿有一位很好的律师朋友，大约在晚上11点，他说这将花费你数千美元，但他最终可能会入狱，因为我不确定我能否完成这件事。所以他打电话给他的律师朋友。我们要去那里。问：我内心有恐惧吗？我走到那里才意识到那是我的枪。有没有可能戈登学院教授因向儿子提供未经授权的武器而入狱？我在想，当这个孩子在阿富汗每天都遭到枪击时，我为他祈祷了7个月。上帝把他带回美国，当他回到美国时，他们把他关进了监狱。所以我吓坏了，摔倒了。但问题是，有恐惧吗？现在问题是，是否存在对法律的恐惧？警察的？你们有过害怕警察的经历吗？所以有真正的恐惧。所以现在你说，这并不意味着上帝、警察可以把我关进监狱。除此之外，神还有能力做其他事情吗？所以我想说的是，敬畏上帝，你需要考虑这一点。我知道我们处于无所畏惧的文化中，但我想说的是，你需要考虑这一点。顺便说一句，我实际上遇到了采访我儿子的那个人。我来到那里说道：“请问这里有人能告诉我，埃利奥特·希尔德布兰特是否登上了飞往丹佛的飞机吗？那家伙要把他打进机器里。角落里还有一个人被踢了回来。”他说：“是的，他在飞机上。”然后我说：“你怎么认识他的？”我说：“你记住了飞机名单上的所有人员什么的。”我只是和那个人开玩笑，因为我想淡化这件事，因为这真的很严重。那家伙说：“不，不。”他说：“我只知道那些试图携带枪支的人的名字。” 好吧，所以我就退缩了。他有没有用自己的方式摆脱困境？显然，他用自己的方式摆脱了困境，那家伙给了他机会。他没有举报埃利奥特，因为否则事情会非常严重。所以问题是，作为父母，我知道再也不会这样做了。爱。圣洁回应洁净罪孽 37-55-3901。所以就有了对神的敬畏和惧怕。以赛亚站在上帝面前，上帝在天上，这些天使在上帝周围盘旋，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以赛亚看着一位圣洁的神，看到这些六翼天使、基路伯类型的生物拍动着六个翅膀，说圣哉，圣哉，圣哉，然后发生了什么？以赛亚感觉什么？我是一个人什么？嘴唇不洁，就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在圣洁的上帝面前，他感到自己的耻辱。但天使随后拿起一块热炭放在他的嘴唇上，燃烧并净化了他，并说，以赛亚，你是我的人。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这是天使所说的以赛亚的呼召。神基本上来对以赛亚说，你要为你所看见的这位圣洁的神说话。以赛亚，你将成为先知，你将讲述神的话语。以赛亚书里有很多关于圣洁的内容，因为以赛亚看到了圣洁的神，然后感受到了他与圣洁的神之间的紧张关系。J. 圣洁转向选择特殊的人 39-02-3954。那么神的圣洁，他是圣洁的，他是特殊的，他是独一无二的。他要拣选百姓并使他们成为圣洁。因此神的圣洁引导他选择一个民族，他在出埃及记 19.6 节中说，你们将为我成为祭司的国度，整个国家，一个祭司的国度，一个圣洁的国家。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中，以色列是特别的。以色列是独一无二的，以色列是分开的，对神来说是特别的。一个神圣的国家与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分开。上帝将通过这个国家派遣他的儿子。因此神的圣洁会选择一个子民并使他们成为圣洁。K. 使事物变得神圣安息日 39-55-4203。现在我们可以创造一些神圣的东西吗？现在这有点奇怪，但请跟随我。我们可以创造一些神圣的东西吗？答案是，是的。还记得十诫告诉我们纪念安息日要做什么吗？为了保持它神圣。安息日是怎样成为圣日的？安息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吗？我们是否应该尊敬这个安息日，让它变得特别？我们不做安息日做什么？工作。你是一个旧约犹太人，安息日你不做工作。顺便问一下，安息日是什么时候？对于犹太人来说，今天是星期六。安息日什么时候开始？星期五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多数犹太家庭，当太阳落山时，犹太家庭会全家一起吃安息日晚餐，那时他们会全家庆祝。他们通常在周五晚上太阳下山时吃安息日晚餐，全家人一起吃晚饭。他们称之为安息日晚餐。安息日什么时候结束？它从周五晚上太阳落山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星期六晚上太阳落山了。星期六晚上太阳下山后，犹太人做什么？他们聚会。太阳落山了，安息日结束了。星期六晚上太阳落山了，每个人都走上街头。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你一定要去 Kikar Zion 西安广场，你会看到至少一万犹太人蜂拥而至。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他们都在街上跳舞、聚会、狂欢。这是在 Kikar Zion， 他们称之为西安广场。无论如何，那是安息日。所以安息日你不用在周六晚上工作，太阳下山的时候轰隆隆，然后盖子打开，他们就玩得很开心。L. 成圣和圣洁 42-04-43-35。 现在你可以圣化一些东西。有人学拉丁语吗？第一部分，你看到这个词 Sancti 吗？您知道的另一个 Sancti 词是什么？ Sancti 是拉丁语，意思是神圣。您知道的另一个 Sancti 是什么？庇护所。如果我说圣所，圣所是我们去敬拜的圣地吗？顺便说一句，鸟类保护区怎么样？您听说过鸟类保护区吗？鸟类保护区是鸟类专用的地方吗？是的，所以庇护所的想法是在这种情况下为鸟类提供一些特殊的地方。学生提问，犹太人在星期六这样做，因为那是第七天。 他被移到星期日基本上是因为早期基督徒实际上庆祝安息日，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使徒都是犹太人，耶稣也是犹太人。他们庆祝安息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他们转而庆祝第七日，这是一周的第一天星期日，庆祝基督复活的特殊日子。犹太教民间和基督教民间之间也可能存在一些紧张关系，因此他们很大程度上因为复活而将其移至星期日。有些人周六和周日都庆祝，但主要是复活，因为复活是在星期日，教会将我们的特殊日子移至庆祝耶稣的复活。好问题。M. 圣友 43-36-46-40。因此使某物成圣意味着将其分开。将其作为特殊的东西分开，这些都是特殊的东西，需要使其成为圣洁。你如何使某样东西变得神圣？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成为圣洁？有圣油。那么当圣经说油时，它指的是哪种油呢？我曾经听到一位牧师站起来说，亚舍将把脚浸在油里，这意味着亚舍部落的脚下有石油，他们需要钻探石油，因为圣经说那里有石油。上面说亚舍要把脚浸在油里，这完全是假的吗？完全、绝对、疯狂。每当圣经提到油时，它并不是指10-20或10-30重量的汽车油，这是在谈论橄榄油。他们做任何事都用橄榄油，他们用橄榄油做饭，他们采摘橄榄、压榨、制成橄榄油，那里的一切都是用橄榄油做的。顺便说一句，它真的很适合面包。油是一种神圣的物质。他们用这些油做什么？他们给某人上油，就是把油涂在某人的头上。我们称之为什么？灯刀。那么希伯来语中表示采用油这种神圣物质并指定某人为圣的术语是什么？我们把油涂在某人头上的过程叫什么？你说我们称之为恩膏，但希伯来语的术语是什么？你们都知道。我会说，他被称为弥赛亚。你给某人上油了，你是他们的救世主。你能听到这个词吗？这是弥赛亚这个词。弥赛亚一词实际上来自弥赛亚是被涂油的弥赛亚。那么举例来说，谁在那种文化中被涂了油呢？祭司们会被抹油吗？国王们会吗？还有人记得扫罗吗？你还没有读过那部分，但是扫罗和大卫被油膏立为以色列的国王，因此国王将被膏立。所以弥赛亚就是被涂油的那一位。涂油的人是怎样进入新约的呢？新约是希腊文的。你知道希腊语中涂油这个词是什么吗？克里斯多斯。有人听到这个吗？天哪，什么？耶稣基督。你以为这是他的姓氏？不，耶稣基督不是他的姓氏。天哪，什么？耶稣，受膏者。耶稣，弥赛亚，被涂油的那一位。所以使用橄榄油。当你想让某样东西变得神圣时，你就用油抹它。所以说油是这种特殊的物质。嗯。圣香 46-41-46-57。香是另一件非常神圣的东西。他们会在真正神圣的环境中烧香，空气中充满香气，会有一种特殊的神圣的香。所以这两件事在不同的情况下都被认为是神圣的。哦。圣地 46-58-51-35。现在有圣地。你是否记得？摩西走上前去，他看到这棵灌木在燃烧，于是摩西说道，哇，看那个，这灌木丛正在把那里的日光都烧光了。他走上前说，灌木丛没有着火。于是他走上前看了看，突然向前迈出了一步，发生了什么？灌木丛说什么？任务完成。灌木丛说，脱掉你的鞋子，你就在神圣的土地上。那么那个地方是神圣的吗？为什么那个地方是神圣的？有一个灌木丛着火了。为什么那个地方是神圣的？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上帝就在那里。摩西的做法有什么问题吗？你太接近了。脱下鞋子。这是圣地。直到今天，有些宗教还会通过脱鞋来表达他们的神圣感吗？所以这是那里的圣地。至圣所。那么至圣所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对你说雅歌，我指的是什么？所罗门之歌，但它被称为雅歌。当犹太人说雅歌的复数形式时，他们的意思是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歌曲。 这是为他们做到极致的一种方式。歌中之歌的意思是绝对最好的歌曲。那么当他们说至圣所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最神圣的地方。因为那首歌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歌曲，所以这里是有史以来最神圣的地方。至圣所是最神圣的地方。所以这是他们表达最好、最神圣或最神圣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在单词末尾使用 est 使其成为最一样。主在他的圣殿里，让全地在他面前肃静吧。主在他的圣殿里。为何圣殿是神圣的？因为他的存在就在那里。他的出现使那个地方变得神圣。我就简单叙述一下他刚才说的话吧。这是完全正确的。每年一次的赎罪日，他们会进入至圣所。他们非常担心大祭司会出事，他们基本上会在他身上绑一根绳子，然后绑一个铃。如果他当时堕落了，问题是他们堕落了，因为他们不纯洁。其他牧师进去了，他们会发生什么？他们也下去了。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他身上绑了一根绳子，这样如果他摔倒了，他们就可以把他拉出来。这就是至圣所的帐幕。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会幕中看到了至圣所。他们在我们看过的帐篷里移动的会幕。最终，至圣所将驻留在圣殿中，你将在圣殿的幔子后面看到它。顺便说一句，你们都说圣山。什么是圣山？上帝称之为我的圣山的山叫什么名字？那是什么山？锡安山。有人听说过吗？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帝称其为我的圣山。顺便说一句，让我再做一件，只是出于我的想法。大家还记得西奈山吗？你们读过出埃及记32章，还记得山摇吗？神灵在山上。上帝的子民是被允许登上那座山，还是被告知远离那座山？整座山都变得圣洁了。上帝就在那里。摩西起身。人们远离山。动物们也不能上山。所以神在一个地方的临在使它变得圣洁。你们中的一些人是否经历过对你来说很特别的地方？在那里您遇见了上帝。这些都是特别的地方。我想称呼那些圣地。他们是你遇见上帝的特殊地方。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事物是神圣的。P. 圣日、假期 51-36-5308。还有一些其他神圣的东西。如果你快速地说三遍，你会得到什么？圣日。圣日变成了什么？假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假期。Y 变为 I， 顺便说一句。Y 变为 I 在语言上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我们的假期，神圣的日子。什么是圣日？今天是安息日。正如我们所说，他们在星期五晚上庆祝安息日，这也是安息日的开始。他们和家人一起吃晚饭，然后不工作地庆祝安息日。然后周六晚上安息日结束。圣经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安息日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犹太人会有一系列的节期，顺便问一下，这些节期会在立位记中列出吗？节期对祭司来说重要吗？祭司必须主持节日吗？是的，所以立位记将详细介绍节期，因为祭司和立位人主持这些节期。那是立位记第23章。所以这些是圣日，有特殊时期。今天有圣日吗？你们中的一些人是否有与神相遇的特殊时刻？所以我说的是时间，然后我们看看空间。因此，时间和空间是在上帝面前体验的，并且那个时间和那个空间变得神圣。问违背圣洁，拿达和亚比户 53-09-54-49。那么，当神圣的事物受到侵犯时会发生什么？你还记得拿达和亚比户这两个人吗？他们是谁的孩子？是的，这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在利未记第十章中，他们是否在耶和华面前献了未经授权的火？他们遭遇了什么？他们被消耗并被摧毁。所以这两个家伙，亚伦的孩子，未经授权就开火了。他们在主面前被击杀。他们违背了神的圣洁，而神的圣洁却吞噬了他们。话说，你觉得这对阿龙影响很大吗？当亚伦进去时，你认为亚伦会跳在那里说，嘿，我是大祭司，所以这些孩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现在就在这里。你觉得阿龙就这样进去了吗？ 或者亚伦会说哇哦，那么你看到会发生的态度变化吗？这些也是亚伦的孩子。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总是有第二次机会吗？后果永远不会真正降临到我们身上，因为有人会来拯救我们。因此，后果就落在这些孩子身上，没有第二次机会。我认为你需要考虑一下，后果就会发生。在长期的苦难中，神并不总是带着恩典和怜悯行事，这意味着任何事情都不会产生任何后果。利未记第十章中，拿达和亚比户的说法非常强烈。二，违背神的圣洁乌撒54:50-56:51，这是另一个也很困难的问题。这对于大卫王来说是困难的。大卫来这里做什么？这个人的名字叫乌扎。上帝的约柜已被非利士人运出。神的约柜一直随着非利士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非利士人被杀，所以他们说，我们必须把约柜还给犹太人。所以方舟又回到了犹太人的领土。大卫随后将耶路撒冷定为他的首都，他想将神的约柜带到他的政治首都。那么耶路撒冷将成为宗教首都和政治首都。于是大卫占领了耶路撒冷。他以前属于耶布斯人。大卫是占领耶路撒冷的人，因此他被称为大卫城。所以大卫现在正试图将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他们把它放在手推车上。车子要升了，这有点像西英格兰，到处都是岩石。所以发生的情况是，车撞到了石头，方舟将从车上飞走。乌撒做什么？乌撒伸出双手扶住方舟。他触摸了方舟。当你触摸方舟时，有什么问题吗？砰，他死了。你们都知道，印第安纳琼斯，你打开方舟会发生什么？每个人的脸都融化了。顺便问一下，这下到了大卫吗？大卫说什么？大卫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突然乌撒死了，他称其为佩雷斯乌撒，乌撒的爆发。大卫说，哇，把约柜放在那里吧。大卫当时没有把约柜带上来，但后来会带上来。下次他们把他带上来的时候，他们把他带上祭司的肩上，抬着他，每七级台阶献祭一次，一直到耶路撒冷。然后大卫在主面前竭尽全力跳舞，我们稍后再讲。但乌撒将耶和华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违背了神的圣洁，因此他死了。Yes. 违反圣洁，乌西亚王56:52-57:59。这是您可能不知道的一个。这是历代志2:26中的乌西亚王。乌西亚认为他是个大人物。所以乌西亚是国王，他将向所有人展示他是大国王。他说，嘿，我自己去上香。我不需要牧师。我可以自己去办。祭司们说，乌西亚，不要这样做。乌西亚，不要这样做。乌西亚，退后吧。乌西亚说，我是王。我要进去那里。他进去烧香，他的手怎么了？突然 ,Strong。这家伙得了麻风病，而且浑身都是麻风病。顺便问一下，当你得了麻风病时，你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不干净。所以突然之间，牧师们把他赶出了那里。顺便说一句，乌西亚余生都患有麻风病，并且由于再次侵犯了那个神圣的空间，而终生以麻风病人的身份生活。因此，这是人们违反神圣性的三个例子，你可以看到那里的反应。 T 圣化圣物58:00-59:37。那么事物如何变得神圣呢？事物是被指定的，或者他们所说的神圣化的。Sancti 是拉丁语中神圣的意思。Sancti 是拉丁语单词 sanctuary。有人听说过成圣研究吗？成圣的研究是什么？研究成为圣洁。顺便问一下，圣洁运动中有人吗？在我那个时代，他们曾经拥有圣滚轮。所以你基本上是为了特殊目的而分开一些东西。你使之成圣，你指定它，通常是用油。传输如何进行？传输通常通过触摸进行。你用油膏抹某人。有人听过按手这句话吗？当你指定教会中的牧师或长老或传教士时，你们中有人对传教士这样做过吗？他们出现并按手在你身上。应该通过触摸按手来指定这个人是一个特殊的人，他将成为一个特殊地方的传教士。你认为那个人是特别的，致力于那个事业。 所以通常是通过触摸，通常是通过油。圣洁通常是触摸和涂油。你高抹那个人，你触摸祭坛，祭坛就变得神圣了。又耶稣与圣洁 59:38-62-59。现在马太福音 9.20 中有一个关于耶稣的非常酷的故事，这也出现在其他一些福音书中。耶稣正穿过人群。耶稣周围一直都有这么多的人群。唯我，唯我。无论如何，所有这些人群都围绕着耶稣。问题，当你遇到这样的人群时，人们会推人吗？你知道触摸人吗？我的意思是，我们去凯尔特人队观看了一场篮球比赛，球员们都跑到了那里。有一个人走了出来。问题，每个人都想碰他吗？每个人都试图触碰他。这只手触碰了他。我手上沾满了迈克尔·乔丹的汗水。我永远不会洗那个。这是诚实的事实。我做到了。我儿子让我这么做，但无论如何，他去了那里，所以我们做了迈克尔。我找到他了。迈克尔·乔丹，我再也不会洗那只手了。一定要洗手。每个人都在推耶稣。耶稣在人群中停了下来，说道，嘿，谁摸了我？谁碰我了？门徒们说，耶稣来吧。你周围全都是这些人。谁摸了我？你知道，耶稣就是，谁摸了我？有数百人推你，碰你。但耶稣说，不，有人摸了我。现在问，你可以看到门徒们，有时他们只是不理解这个人。于是他转过身来。有人碰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些事。他转身，发现身后站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有血液问题。现在你已经读过利未记了。那里有一个女人患有血液问题。问她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她不干净。当一个患有麻风病的人，一个不洁净的人接触了一个干净的人时，会发生什么？干净的人会怎样？你得了麻风病，却碰了一个干净的人。当不洁净的东西接触到洁净的东西时，洁净的东西会发生什么？干净的东西变成不干净的东西。耶稣会怎样？女人触摸耶稣。耶稣会变得不洁净吗？不，这会适得其反。女人变得干净了。她痊愈了。很酷吗？这完全违反利未记吗？利未记里的那些东西都在那里吗？她不洁净吗？她不干净。她触摸耶稣。突然间，她痊愈了。美丽的。简直美极了。所以你会看到利未记和耶稣身上发生的非常酷的事情。谁摸了我？嗯，是的，他可能会被杀。耶稣是圣洁的，这可能吗？我的猜测是，耶稣被人群中的每个人推来推去，所以他可能在优先级列表中不是那么高。他希望耶稣能治愈他，而这实际上正是发生的事情。当你这样的时候，可能值得冒这个险吗？这是一个关于耶稣和利未记的美丽故事，以及该故事的背景。五、利未记概要表：不洁净、洁净、圣洁。63:00-66:44。现在，实际上在我们这样做之前，下一张图表，我喜欢下一张图表。这是我们在 PowerPoint 中所做的所有图表中我最喜欢的图表之一，这是我最喜欢的。这一张图表有整本利未记。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正在教授利未记的整个课程，我从戈登·温纳姆 Gordon Wenham 和他对利未记的评论中偷了这张图表。当我看到图表时，就像整本利未记在我脑海中闪现。这张图表包含了整本利未记。抱歉夸大了这一点，但这解释了整本利未记。这是一种夸大其词、夸张的说法。你有三种不同的状态。你有圣洁的状态。你处于干净的状态，而你却处于不洁净的状态。那个有血漏的女人是什么？她不干净。你已经洁净了，然后你就圣洁了。利未记的大部分内容都告诉你谁是不洁净的吗？女人如果生了孩子，生完孩子后30天是不洁净的，需要净化。一个人会做一些事情，并且他会因为不洁净而碰一些不该碰的东西。他得去洗漱了。如果你不干净，你怎样才能干净呢？如果你不洁净，你就洁净。你使用什么物质进行清洁？水。因此，为了让不干净的东西变得干净，你需要清洗。犹太人有很多洗手的仪式。顺便问一下，这样的卫生好吗？所以他们正在洗手。 另一种可以净化但不能被洗掉的物质是血液。那么你愿意做出牺牲吗？为牺牲而流血。所以水和血净化了，你就变得干净了。现在你如何从洁净走向圣洁呢？为了摆脱洁净，你变得神圣。通常使用什么物质来成圣？橄榄油。你通常使用油、橄榄油来圣化，通常是抹油和触摸。你成圣。利未记的很多内容都是关于这个运动的。那么当神圣的事物走向相反的方向时会发生什么呢？当某些东西是神圣的时，你就可以亵渎神圣的东西。你可以玷污或亵渎神圣的东西，它就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当你拥有干净的东西时，你污染了它，它就变得不干净了。所以你沿着这个方向从另一个方向走。利未记的大部分内容都在告诉你这三种状态以及这三种状态之间的运动吗？是的。这就像一张图表中的利未记学生提问似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非常仔细地听我说的话。当你在这里击中神圣并亵渎它时，它就会朝这个方向移动。事实上，它并不会直接移动到干净的地方，当你亵渎东西时，它实际上会从图表上移开。同样的事情，当你污染了一些干净的东西时，它就会向下移动，直接脱离图表。所以你必须要小心。在即将到来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非常具体。但回过头来看，你是完全正确的。这就像你正处于一个滑坡上。亵渎东西是不好的。良好的观察力。W 纯度法 66-45-68-56。 现在根据纯洁法则，为什么猪是不洁净的？鲶鱼为什么不干净？我小时候我们吃鲶鱼吗？你们有人吃火腿或培根吗？那么鲶鱼为什么不干净呢？为什么女人现在这有点棘手？为什么女人产后不洁净？分娩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吗？难道生育不是上帝所认可的吗？为什么女人生完孩子后就被认为是不洁的？还有一个，夫妻发生关系后被认为是不洁的。上帝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一点吗？是的，男人和妻子要成为一体。但在这里，夫妻发生关系后是不洁净的。那么对于不洁这件事，你是怎么看待的呢？我们该如何理解它呢？您看到这些事情的差异了吗？所以我想探索它和这些纯度定律的不同原理。顺便问一下，这对我们的文化来说真的很陌生吗？所以我们正在做的是，我们正在转向另一种文化，我们正在倒退3000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必须摆脱美国式的思维方式。那时他们对事物的看法非常不同。这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手部畸形的牧师不被允许服务？我有一个好朋友弗洛伊德沃托，他是我的图书管理员朋友。他有一只变形的手。他会被允许担任牧师吗？他不能担任牧师。如果你说这就是对残疾人的歧视，你完全没有理解利未记的要点。那么你如何理解所有这些事情呢？这就是第21章第5节和第17节以及其他地方。现在让我尝试解决这个问题。X 据称对纯度定律的解释完全任意 68-57-69-37。 有些人说这些纯洁法则完全是武断的，上帝说因为我这么说就这样做。顺便问一下，你的父母是否曾经因为我这么说而让你做某事？上帝是完全任意的吗？所以这通常效果并不好。上帝完全任意不符合他的性格或他正常的行为模式，他做事通常都是有目的的。所以我发现这个论点是最薄弱的。老实说，我会把它扔掉。这根本不符合神的性格。他不会要求人们完全随意的做事。他似乎总是与他的性格、命运、目的或目标联系在一起。Why? 文化崇拜观点 69-36-70-49。 这里有一个解释，邪教还是文化。神说的是，嘿，你们，我希望你们与迦南人不同。迦南人筑坛时，他们用什么筑坛？切石头。这些石头拼凑在一起，他们用切割的石头建造祭坛。神说，我不希望你这样建造你的祭坛。我希望你用未切割的石头建造你的祭坛。顺便问一下，当我们回到3000年前，我们能区分犹太祭坛和迦南祭坛吗？我们立刻就能知道。迦南的祭坛是用在一个叫阿拉德的地方切割的石头制成的。例如你会看到 迦南祭坛是用切割的石头制成的，而犹太祭坛是用未切割的石头制成的，至少其中一些是这样。犹太人实际上确实用石头制作了一些，例如贝尔谢巴。他们不应该这么做，但他们却这么做了。换句话说，迦南文化就是这样做的。神说，我不希望你那样做，我希望你们采取不同的做法，这样你们的文化和迦南文化之间就存在差异。有些法律似乎可以用这种文化差异来解释，所以这确实解释了一些事情。迦南文化和以色列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似乎确实可以解释一些作为种族标记的事情。 Z 卫生官70:50-73:34。现在还有另一个问题，卫生。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叫麦克米伦的人，他写了一本名为《没有这些疾病》的书。他是一名医生。他读完利未记后问道，这健康吗？顺便问一下，犹太人了解细菌吗？犹太人对细菌一无所知，绝对没有。即使是早期美国的人们。你还记得吗？有人去过威廉斯堡吗？有多少人仅仅因为基本的健康问题而死亡？他们不了解细菌，这些人因此而死亡。那么，犹太人洗手的方式卫生吗？这样非常健康吗？你不吃猪肉？当年猪肉有旋毛虫病吗？顺便问一下，你们去吃猪肉的时候，美国的猪肉还有旋毛虫病吗？都被培养出来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但在我小时候，你不会把猪肉放在外面太久。猪肉不煮熟你会吃吗？如今，旋毛虫病已不再是问题。事实上，有谁见过这个娶了我女儿的家伙，他吃生汉堡？有人见过有人不做饭就吃汉堡吗？他们吃火腿，生汉堡。是的，我不是在开玩笑。那家伙吃生汉堡。我不知道。我觉得这真的很奇怪。请煮你的汉堡吧。但当时，猪肉有旋毛虫病。顺便说一句，女人生完孩子后就不洁净了。女人产后该休息一下吗？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女人产后33天是不洁净的，顺便问一下，这对她来说是健康的事情吗？是的。规则这么多，我再做一个吧。从细菌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当你必须报号时，你可以去犹太营内的洗手间吗？不。圣经说，当你在以色列营地内时，你遇到了问题，你必须离开。基本上，你必须到营地外去，你必须随身携带桨做什么？你必须把它埋在营地外面。把它埋在营地外面，健康吗？因为如果你在营地里做，会不会有各种苍蝇和疾病？上帝说，嘿，不，不，不，当你做你的数字时，在营地外面做。埋在营外吧。这样健康吗？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天仍然这样做。直到今天，我们仍称其为化粪池之类的东西。因此，麦克米伦所做的就是仔细检查，并说其中很多规则都是完全健康的规则。这能解释所有这些吗？不，事实并非如此。AA Yuckiness 整体观73:35-79:32。我现在要提出另一项建议。这实际上是由一位名叫玛丽·道格拉斯的社会学家建立的。我已经把它当作我自己的了。但我将向您展示的下一篇文章解释了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那些我无法弄清楚并且我没有任何线索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令人厌恶的观点。每种文化都有其令人厌恶的地方吗？和我妻子一起回去参加仪式吧。我喜欢汉堡包。我喜欢加番茄酱。我喜欢番茄酱。所以我在汉堡的两面都涂了番茄酱。我咬紧牙关，然后我把番茄酱的东西放在这里，然后我去找我的妻子说，你爱我吗？我想要一个吻。我想亲吻我美丽的新娘。我的番茄酱留下来了，我知道我的番茄酱留下来了，我想看看你爱我吗？你有多爱我？你会吻我吗？他当然不会。离我远点。快去擦嘴。问题，当我走近他时，我的嘴里挂着番茄酱。问题，那很恶心吗？让我用一个不同的例子。这是一个坏例子。让我用一个不同的例子。我在一个叫格雷斯学院的地方。有一个来自世界另一个地方的女孩。在世界的那个地方，这不是开玩笑，他们吃蜘蛛。所以她在宿舍里发现了一只蜘蛛，她把它消灭了。问题，是的，可以吗？坏的。大家都看到了吗？那是恶心，好吗？ 顺便问一下，他觉得这很恶心吗？不，顺便说一句，昆虫是蛋白质的良好来源。他把它弹出来了，这对我们来说有点恶心。我认为他这样做部分是为了效果，但他把它弹出了。所以我所说的是令人厌恶的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事物。让我这样做， Dave Slasher 是我的朋友。戴夫患有脑瘤，脑瘤就在他眼睛后面。他去了克利夫兰诊所，他们进入他的头部，将肿瘤取出来。他大约有高尔夫球那么大。当他们进入他的大脑时，他们切断了一根神经，使你的眼睑在这种神经冲动的作用下上下移动。他们割断了他一侧眼睑上的神经。所以发生的事情是他的眼睑垂下来，而且是永久垂下的。所以他可以用一只眼睛看东西，但另一侧的眼睑却垂下来。那么当你的眼睑在一段时间后下垂时，你的眼睛会发生什么？眼睛会萎缩吗？结果他的一只眼睛就瞎了。所以现在他走向人们。当人们谈到戴夫时，他是一个非常合群的人，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一个令人愉快的大个子。他走到人们面前。当人们做什么时，他会观察人们的眼睛吗？是的。他走到他们身边，与他们交谈，并且一直注视着他们的眼睛。他们会在和他说话时环顾四周吗？然后他会突然看到他们的眼睛只是盯着那垂下的眼皮吗？是的。现在顺便问一下，如果他和孩子们说话，孩子们真的会很戏剧化吗？你的父母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要盯着别人看？所以你走到戴夫面前，他的眼睛很糟糕，你突然会说，天啊，看看那个。现在你要进来敬拜神。神希望你在敬拜中凝视他的眼睛，还是想到他。你遇到了一位手部畸形的牧师。当你带着你的绵羊或山羊去献祭时，你却遇到了一位手部畸形的牧师。你要看什么？这位全副武装的牧师正在打倒你的羊。抱歉，但这家伙是怎么做到的？他用一只手臂把羊抓倒了。每个人都会思考这个家伙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没那么奇怪，你们也有同样的想法。你太有礼貌了，不敢说出来。但是我想说的是，你是否明白这会如何分散敬拜的焦点？每个人都会想，这家伙要怎么和上面的羊摔跤呢？因此神说，让我用一个不同的词，我不想要不正常的东西。换句话说，我希望一切正常，这样当你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当你来到我面前时，一切都应该很正常，这样你就可以专注于我，而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而分心。所以举例来说，当你做你的号码时，你不是在营地里做的。现在突然有人走进营地去敬拜，突然间他们介入其中。他们开始尝试把它擦掉，然后去礼拜，脚上沾满了这些东西，而且闻起来很臭。神说把它带出营外。当你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希望你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所以这才是正常的。顺便问一下，什么是正常的？在不同的文化中会有不同吗？因此完整的东西是被允许的，因为上帝了解他们的文化，他说完整的东西。当你来到我面前时，我希望一切都正常。当你来崇拜我时，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造成不和谐。因此这种令人讨厌的观点，我认为每一种文化确实都有这些令人讨厌的事情。上帝说，当你来敬拜时不要这样做。所以我喜欢这个，因为他解释了一些困难的问题，并说了一些我们不了解文化的东西。似乎存在文化差异，因此敬拜行为的焦点可以集中在上帝身上，而不是周围的细节。 AB 犹太节食规则 79-33-86-52。 现在我们如何吃犹太节食？让我在最后一堂课上告诉你，内特他实际上是犹太人。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人是犹太人。当你去杂货店时，你会做什么？你拿起罐子寻找，里面有一个圆圈，里面有一个 K。 这是犹太节食。我是在开玩笑，但不是真的。大家知道罐头上的 K 吗？是的。因此如果罐头上有 K 字样，那么它就是犹太节食。如何吃真正的犹太陆地动物？对于陆地动物有两条规则。它们必须做什么？把蹄子劈开，反刍。那么牛肉到底好不好呢？牛肉不错，羊好，山羊很好。猪不好，为啥？他们把蹄子劈开，但不反刍。 所以猪肉不符合犹太节食标准。顺便问一下，当时的猪肉也有旋毛虫病的问题吗？所以猪肉已经出局了。你去找一个犹太人，你说，嘿，我们出去买火腿和奶酪吧。好吧，现在就我们两个人来说，我见过犹太人吃猪肉吗？是的。作为一个外邦人，你应该给他们猪肉吗？这是侮辱吗？曾几何时，记得我周六晚上告诉过你，每个人都在耶路撒冷聚会。有一次，我去 Rich's Pizzeria 买披萨。所以，我们要出去买一些披萨。所有这些人都推着他们的披萨，大喊大叫。突然，有人喊道，这是诚实的事实，意大利辣香肠披萨。突然间，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整个地方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现在，问题是什么？你看到我的头发了，那时候我确实有头发了。很明显，我不是犹太人吗？大家都在四处张望。他们在四处寻找外邦人吗？我是一个外邦人。那是你离开那里的时间吗？所以突然你开始倒退，你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没有做。我没那么蠢。我没有这么做，但他们环顾四周，我是一个外邦人。所以我们就退出了，然后尽快起飞，因为这并不酷。意大利辣香肠披萨，不要那样做。不要做火腿，因为火腿不符合犹太节食标准。现在，那是陆地动物。那么海洋生物呢？海洋生物的两条规则。事实上，海洋生物必须这样做。鱼的正常情况是什么？它有鳞片和鳍。这是一条普通的鱼吗？它有鳞片和鳍。那么你明白这种常态是如何适应这里的吗？现在，这意味着什么？第一，很好，鳟鱼不错，白斑狗鱼不错，白眼鱼也不错。我们还吃什么其他野味鱼？三文鱼不错，大比目鱼不错。告诉我关于鲶鱼的事。鲶鱼有什么问题？鳞片和鳍。小伙伴们，你们钓过鲶鱼吗？鲶鱼身上有什么？是皮肤，不是鳞片。就像鳗鱼有皮一样。所以他们不做鲶鱼。他们也不做龙虾。事实上，当我长大后，我爸爸也曾经钓过鲶鱼。我喜欢鲶鱼，但如果你是犹太人，那它就不符合犹太节食。这是人们提出的另一件事，因为他们是底层饲养者，因此也更有可能患病。我回想起来，我说这可能是，但我喜欢这种正常的想法，即有鳍和鳞的鱼是正常的。我想，我会把它放在底部喂食器上，因为你知道，我们从未吃过的另一种鱼是鲤鱼。鲤鱼是底部的吸盘，但它们有鳍和鳞。我每天都宁愿吃鲶鱼，也不愿吃鲤鱼。是的，让我们继续吧。我们有会飞的生物。什么样的飞行生物？没有猛禽。什么是猛禽？猛禽是吃血的鸟。你知道吃血不好吗？犹太人是不可以吃血的。猛禽吃血。你能吃鹰吗？没有鹰。秃鹫，好还是坏？坏的。猫头鹰，好还是坏？坏的。任何这些猛禽，如秃鹫、鹰、猫头鹰等等。雉鸡呢？雉鸡，不错。现在我家院子里每天都有火鸡。火鸡好吃吗？火鸡很好吃。还有哪些鸟呢？哦，鹌鹑。犹太人吃鹌鹑吗？我们知道吗？还记得来自荒野的鹌鹑吗？现在，这里的第四个是昆虫。他们实际上允许他们吃昆虫、跳虫，是的，传单，没有。你能告诉我谁吃过蚱蜢吗？圣经中有人知道有人吃过蚱蜢吗？是的，施洗者约翰。当我在西奈半岛外出时，奥拉是我们的导游，我们在西奈半岛待了三个星期，他让我们步行去任何地方。他说，你不是骑车，而是步行。他让我们步行，在一个地方他说，我要让你们走到这里。我们必须步行翻过山脊。他说，当你去那里的时候，他说，小心这些黑色的蚱蜢。他们有黑色的蚱蜢。沙漠里有毒的东西多吗？他们只有一次攻击的机会，而且很多都是有毒的。他说，这些黑色的蚱蜢会吐口水，他们吐口水的时候就像被蜜蜂蛰了一样。他说，如果它击中你的眼睛，它就会戳破你的眼睛。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沿着这条路走，你猜怎么着？突然，我们面前坐着一只黑色的蚱蜢。所以我看到了这只黑色的蚱蜢。我说，嘿，我从美国远道而来。我得去看一只黑色的蚱蜢。我要把这个东西拍下来。 所以我正努力去那里。我有眼镜，我有一台相机，所以我要开始讨论这只黑色的蚱蜢。与此同时，我的妻子尖叫着，黑蚱蜢，跑步，跑步，黑蝈蝈。我正在尝试获取这张照片。问题是，当你在没有长焦镜头的情况下拍摄时，问题是什么？我照片里的黑蚱蜢只是一小块黑色，我完全把照片搞砸了。无论如何，这是一场灾难。所以，远离那些黑色的蚱蜢。哦，对了，蚱蜢，我总是说，把蚱蜢放在灭户里，叫它们鸡翅，没人会知道其中的区别。昆虫的蛋白质含量高吗？是的。对于昆虫来说也是如此，跳虫，是的，传单，没有。跳跃者将是蚱蜢。蝗虫，蝗虫之类的。而传单则是蜜蜂和蚊子之类的东西。交流电。立位记中的三个问题 ,86-53-90-29。现在出现了三个问题，我们完成这张幻灯片后就到此为止。我有一个朋友凯文，卡尔，他在一所世俗大学里。世俗大学的教授说圣经充满了科学错误。于是聪明的凯文举起手说，我把圣经读了好几遍了，从来没有发现任何科学错误。教授说，哦，真的吗？你已经读完了整本圣经，对吗？利未记 11.6 节又如何呢？你只会看到凯文畏缩利未记。他是基督徒。他很了解利未记吗？所以教授说，利未记 11.6 章说兔子反刍。兔子不反刍。顺便问一下，这是真的吗？为了反刍，你需要多少个胃？你需要多个胃才能反刍吗？兔子不反刍，那是对的吗？这是正确的。然而，圣经总是用科学术语说话吗？兔子看起来像在咀嚼东西吗？现在，有可能，这就是表象的语言吗？换句话说，外表的语言不一定是科学描述，它实际上是从胃里出来的。兔子一遍又一遍地咀嚼食物。是否也有可能，兔子这个词是误译的，它实际上指的是言欢？换句话说，当你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穿梭时，你会发现你的动物之间的翻译是错误的吗？所以这可能是翻译问题，可能这只是外表的语言。第二个是蝙蝠。在第11章第19节中，蝙蝠被认为是鸟类。蝙蝠和鸟类在一起，你不要惹恼蝙蝠。我告诉过你，一个叫普罗伯的人，他在监狱里。普罗伯在监狱里是一个不信教的人。普罗伯一到课堂就举手说，教授，我发现圣经里有一个错误。他说蝙蝠是鸟类，但每个人都知道蝙蝠不是鸟类。我问你，西红柿它是什么？这是一种水果。问题，如果你处于另一种文化中，他们称西红柿为蔬菜，会发生什么？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全世界都得用美国的分类系统吗？蝙蝠像鸟一样飞吗？你说，嗯，蝙蝠是哺乳动物。他们必须严格遵循我们的分类系统吗？不。他们对事物的分类方式与我们不同。所以这只是分类差异的问题。不要错过重点。利未记中很多人都存在疑问的第三个问题是禁止同性恋行为。利未记 18.2 和 20.13 有两段经文说人不应该与另一个人睡觉之类的事情。这就是利未记中的三个问题。现在我们下次要讲的是祭祀系统。下次我们会读完利未记。所以要小心。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和文学课程中第13讲利未记圣洁纯洁法则和问题。转录梅根·西德罗普洛斯。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II。